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的节目有点像一张 AI 时代的工具快照，从 agent 怎么变成能买卖能验证的商品，一路讲到桌面上的剪贴板和歌词软件。看起来很散，但背后其实是同一件事。 AI 正在从一个聊天框慢慢长进我们工作流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里。
对，而且我们不只报菜名，会挑几个讲透它到底解决谁的问题，得先有方案比辨了什么，有哪些证据是官方自己说的，哪些还是问号。好，那就从最大的那条线开始， agent 经济。
先说一个叫 open market 的东西，他做的事情挺有意思的，他建了一个多智能体市场，卖家在里面公开 pitch 自己的产品，其他卖家可以直接挑战竞品，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有一个独立的真相 agent 去验证双方提供的证据。
这个设计妙就妙在谁赢不是看谁扫门大，而是 proof 决定胜负。你想象一下，传统市场卖家宣传业各说各话，买方根本没法核对。 open market 等于把验证这件事也外包给了 AI， 而且是刻意保持独立的那个。
不过这里面的问号也很实在，那个真相 agent 的验证标准是什么？不同类型的商品验证逻辑应该不一样，如果每个市场都用自己的一套标准，买方还是晕的。所以验证标准能不能统一，我觉得是这件事能不能长大的关键。
如果说 open market 解决的是 agent 商品怎么被验证，那另一家 Copy 解决的是 agent 商品怎么被托管和售卖。它是一个 AI agent 云，帮开发者托管 agent 放到市场上卖，按消息计费然后分账。
按消息计费这个模式我挺想多聊一句的，它有点像按次付费，用一次算一次钱。对买方来说的好处是不用包月，坏处是成本不可预测。 Copy 自己也意识到了信任问题，所以他给 agent 做了评估和认证，而且这个认证是带过期机制的，不是一次认证，终身有效。
过期机制这个细节值得划重点， agent 会更新，模型会变，今天验证过的行为明天可能就漂移了，所以认证过期其实是在承认验证是持续的事，这一点上它和 open market 的真相 agent 其实是同一个思路的两面。
另外它还有团队工作区，说明目标客户不只是个人开发者，还有把 agent 当生产力工具采购的团队。这两家放在一起共同指向一个结论， agent 正在变成可交易可审计的商品。买方的下一个问题自然是，这东西怎么进入我的团队工作流？这个我们过会儿会讲到，先换个轻松点的话题，
换到人和人的连接。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认识一个人聊得挺好，两周后再见面死活想不起对方是做什么的？
太有了。
有个叫 Nandeck 的应用，定位是 AI 社交记忆，你用语音把人物信息存进去，然后它按地点出发，也就是说你到了某个位置，它会提醒你这里要见谁。更狠的是它还有人物闪卡，到场之前你可以先复习一遍。
这个确实戳中了一个很具体的痛点，我们记不住人不是因为记忆力差，是因为信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地点触发等于把回忆调到了正确的时刻，你记人他帮你记。
那反过来呢，别人记不住你怎么办？这就是另一个产品 Knocking， 他把你的个人简介变成一张可以对话的 AI 名片，对方拿到以后可以直接提问，用你自己的声音来回答。
用自己的声音这个细节很关键，它和普通聊天机器人名片最大的区别就是拟真度，而且它还能预约，等于名片直接接上了日程转化。还有一点很实用，它会记录访客都问了什么问题，你后面跟进的时候就知道对方关心什么。
不过这里我得提个醒，这一组产品的未知数都是隐私，Namgay 存的是你认识的所有人的信息，语音录入意味着这些数据里有多少别人的私人内容。 Knocking 那边更敏感，声音是可以被复制和滥用的，一张用你声音答题的 AI 名片边界在哪里目前没有答案。
一个帮你记人，一个帮你被记住，方向相反，风险却同源。说回刚才埋的那个伏笔， Agent 怎么进入团队工作流，最自然的地方其实是群聊。
对，有个叫 Bounce 的应用，在群聊里让 AI 及时生成共享应用，比如你在一个健身群里说一声，它就给你生成一个健身挑战榜或者奖池， 它是 iOS 原生应用，特点是单一共享状态，零配置。
零配置很重要。传统做法是找个工具，注册，拉人，设置规则，流程一长，热情就没了。Bounce 等于把工具生成的时间压缩到对话的一瞬间。但单一共享状态也意味着大家共享同一份数据。那这个状态的权限模型是什么？谁能改？改了算谁的？这是它待验证的地方。
跟它对照的是另一个开源项目，叫 Switch。Bounce 是让 AI 为群造工具， Switch 是让 AI 成为群成员。它可以自托管，让 AI Agent 以命名参与者的身份加入 Slack、Teams、Discord、Telegram， 并且在多个平台之间共享上下文。
命名参与者这个说法很讲究，不是那种躲在斜杠命令后面的机器人，而是像人一样有名字、有身份的出现在对话里。开源加自托管也说明作者知道这件事的敏感度，让 AI 读你们公司的群聊，数据不能随便交给第三方。
好了，从群聊再往里走一步，就到了开发者本身。这一组我想多花点时间，因为两个产品的共同点特别清晰， Agent 优先，本地可控，写入有边界。先说 Catenary， 一个空间化 IDE。
解释一下空间化是什么意思。传统 IDE 是文件树加代码窗口， Catenary 给你的是一块无线画布，你在画布上编排多个 AI 编码 Agent， 用可视化连线把上下文从一个 agent 传给另一个，还可以一键 work tree， 就是给并行的任务各自开独立的工作分支，互不干扰。
对我这种需要在脑子里画图理清思路的人来说，这个隐喻很自然。但它还有一条底线特别值得注意，100%本地，零遥测。你编排 agent 这件事本身的数据不出你的机器。
这就跟另一个产品接上了， Relatical， 一个 agent 优先的开源 CRMAGPL 协议。它有37个 MCP 工具加 OSource， 也就是说 AI Agent 可以通过标准协议去操作你的客户数据。但它做了一个很克制的设计，应用内助手要写入数据必须逐条审批。
这个逐条审批我觉得是整个 Agent 工具链里最有含金量的设计哲学。让 AI 干活没问题，但 AI 碰你的客户记录，碰你生产环境的每一笔写入，人类要点头。而且它可自托管，还能配 Llama 跑本地模型，等于从工具到模型全链路都在自己手里。
未知数也得说， Catenary 的画布编排看起来很美，但能不能应对大型代码库？画布上放十个节点清楚，放200个呢？空间隐喻在规模上去之后，会不会反而变成负担？这是他要回答的问题。
顺着开发者的链条往下走，代码写完了， AI 写的，接下来该有人检查它了。这里有个产品叫 Replay QA Security Scan， 专门对 AI 生成的应用做自动渗透测试，查注入、越权、IDOL 这类漏洞，产出带证据和修复建议的报告。
我觉得这个组合特别有象征意义， AI 写代码，另一层 AI 来攻防。人类开发者已经跟不上 AI 产出代码的速度了，那安全审计也得自动化跟上。但要注意，它是找问题、出报告，最后拍板修不修的仍然是人。
这个 AI 执行人类审批的命题在营销这边也出现了。有个叫 Google Ads 的，定位是 Google Ads 的 AI 增长经理，他自己生成优化假设一键部署，但部署需要用户批准，部署之后他在看板上追踪效果，一直到统计显著性才做裁决。
等到统计显著性再裁决，这个细节很专业。广告优化的坑就是看一天数据就下结论。 Good Lads 把这个纪律内置进了产品，还有旁边的 Vigo 我们马上要细说，但可以先提一句，它也是 AI 自动执行加人确认的思路。
那我们就顺势讲 AI 销售和获客这一组。 Vigo 是一个网站上的 AI 销售代表，安装只要一行代码，装上之后它会扫描你的网站自建知识库，然后对每一个来访的访客识别出对方是哪家公司，给一个0到100的评分，评分高的直接帮你订会议。
它跟传统聊天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普通机器人只会被动回答问题， Vigo 是主动判断这个访客值不值得跟进，然后直接推到日程上，把识别、评分、转化三步连成了一个动作。
它移动跌的是送上门的流量，如果你想主动出击呢， 这就是 tables 梗的事。你用自然语言描述你的目标客户，比如北欧的中型 SaaS 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他从三亿多联系人里搜索做资格评估，还要做 enrichment， 就是补全这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tables 啊，有一个我在这个领域很少见到的做法，每个答案都附上来源。搜索类产品最大的问题是 AI 一本正经的编，附来源至少让你能抽查。
不过这一组共同的未知数很尖锐，线索质量到底怎么样？三亿联系人里搜出来的人有多少是过期的、错的？还有数据合规、抓取和 enrichment 个人联系信息，在欧盟这种地方是雷区。这个我们只能留给时间去验证。
说回来，这些 agent 到处干活，如果他们的活涉及到钱呢？比如自动下单、自动调仓，这就是金融执行层的问题。有个叫 SODEX SDK 的项目专门做这个。
它是一套跨链执行系统，一套集成覆盖20多个网络的交易，范围包括稳定币、加密货币，还有 RWA， 就是现实世界资产，另外还有借贷和收益。对我们听众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它含 MCP 支持。
MCP 就是刚才 Relato 也在用的那个协议，放到 SODH 的语境里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意味着 AI Agent 可以直接通过 MCP 执行跨链的金融操作。你跟 Agent 说，帮我把这笔稳定币挪到那条链上放个收益，它就能办。
能力到这一步，关注点就只剩两个词，安全与合规。跨链本身就是事故高发区，再叠加一个 AI agent 自主操作，风险是乘法，不是加法。这一层我们还看不到答案。
好，从重金融回到轻日常，这一组是三个都在减掉多余步骤的工具。第一个是 JupiterCut， 一个开源的 GPL-3.0 协议的移动端提词器录像应用。
它的流程设计很聪明，逐句录制，你念一句提词器上的话，它录一句，然后自动剪掉静音，最后把所有句子拼接成一个看起来完全没剪辑的成品视频。口播创作者最痛苦的就是说错一个字，重录整条。JupiterCut 把重录的成本降到了一句话。
派源加 GPL-3.0 也值得提，意味着你可以自己审它怎么处理你的视频。第二个是 Digentor， 覆盖 Mac、iPhone， 连 Apple Watch 都能录。他做本地转写，支持25种欧洲语言，还能分离人声。
本地转写是关键词，音频不出设备，按四间车搜索也很实用。你想找回录音里某句话，直接搜文字跳到那个时间点。商业模式上，它无账号、无订阅，同步走可选的 iCloud 私有同步。待观察的点是本地转写在大噪音环境下的准确率，不过这个得实测才知道。官方说法我们先记着。
第三个更小但更高频， Pistaya NacOS 的剪贴版历史管理器，它保存你复制过的所有内容，可以按内容、按类型、按来源应用搜索，还支持内联快捷粘贴。
剪贴版管理器是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东西。 Pista 的特点是搜索维度全，你记得上周从浏览器里复制过一段什么就能翻出来。
这三个工具的共同点就是砍掉等待和重复，接下来这组也是，只不过他们都把自己做成了系统级的快接入口。
先说 Transi Air macOS 和 Windows 的快捷键翻译器，在任何应用里选中文字，快捷键一按就地翻译，输入的时候它可以原地替换你的输入，还支持语音输入，另外有发音评分。
任意应用内和原地这两个词是重点，传统翻译的流程是复制、切窗口、粘贴、翻译再切回来。 Transi Air 把这一切压成了快捷键一次，对每天读外文文档的人节省的碎片时间很可观。
另一个是 Lyrimus macOS 的太原逐字同步歌词，它的做法是并发查询9个歌词源，按匹配度评分挑最合适的，支持 Apple Music、 Spotify 这些播放器。
并发查9个源，然后按匹配度打分，这个思路等于用聚合对冲单一歌词库的缺失。但这里有个悬念，我们要诚实地说，歌词的版权归属非常复杂，播放器平台的 API 也随时可能变。这两个产品今天好用不代表明年还好用，长期可用性是他们共同的问号。
最后一组我们讲三个服务独立开发者的小工具，正好是从开发到宣传的一条链。 第一个是 Coherence X6， 它把网站变成由 Cone 驱动的独立 Mac 应用，
也就是你天天开着的那几个网页标签可以变成 Dock 里的独立应用，有自己的窗口。它支持导入配置和扩展，还有精细的链接路由，你可以规定哪些链接留在应用内，哪些跳到浏览器。
第二个 TypeTot 管宣传，它是个浏览器端工具，把手机竖屏录屏套上真机边框，加上触点涟漪效果和自动缩放，导出1080x2TB的9:16宣传视频，免费无限导出带水印。
以前做 APP 宣传视频要么学 After Effects 要么花钱外包， TypePath 等于把这条链压缩到了浏览器里几分钟。第三个 Compact Gallery 做管灵感，20000多个精选 UI 设计免费浏览带实时预览，最妙的是每个设计配有现成提示词，可以直接复制给 AI Agent 用。
你看这三个连起来正好是独立开发者的完整链条，设计上没灵感去 Combine 找参考加提示词，开发完做宣传视频用 TapCraft， 日常上网的效率靠 Coherence X6， 甚至还能接上前面提过的 JupiterCA 做口播。
摆设尾，我想留一个问题，这些小工具都好用，可是它们的可持续性在哪里？剪贴板管理器、录屏包装工具都是容易被系统更新或大厂顺手吃掉的功能，独立的开发者靠什么长期养活这些产品？这可能是今天所有产品共同的最终问题。
从能被验证、被交易的 agent， 到桌面上一个小小的剪贴板，今天的20多个产品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AI 到底该以什么形状进入我们的生活？有的答案是市场，有的答案是闪卡，有的答案是快捷键。
答案还在变，我们下次继续观察。感谢收听，我是白话，
我是茉莉，下次见。